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跟大家一起看以利户在说什么的熊乐。
到底以利户在这个回合会说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先迎来新的组员多佳姊妹。你好。
大家好，我是多佳。
好开心，我们又添加了一位新的组员。
对呀，
我还是那句话，我期待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呢，像熊乐那样成为固定的组员、老组员了。
是的，是的，非常期待的。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3:19-33，新登场的以利户气势强劲，是吗？尊老的他呢，一直等待、忍耐，到了一个极限呢。他说我实在憋不住了，他说自己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的缝，人里面的灵呢催逼着他，必须让约伯知道神会用苦难去警告人。他也呼吁约伯从不同方面角度去看眼前的苦难。那这位后辈呢，我们从文字上来看呢，他像苦口婆心的以诚实的心呢尝试折服约伯。在上文33:12-15，记不记得以利户是怎么纠正约伯的神学观呢？他认为神会透过什么方法向人启示呢？
以利户他说啊，神呢会透过异梦跟人去启示的，了解神的想法。
嗯，另外呢，就是警告人要远离恶行啊。疾病跟痛苦呢，原来在以利户的角度呢，都是神管教的工具，为了唤醒人的灵性，使人呢谦卑下来回转，也警戒人呢，我们不能够骄傲的，不可以骄傲的。经文说开通人的耳朵，所以呢，以利户一个核心的重点任务，他自己觉得我要纠正约伯对公义神的质疑。神会透过苦难管教人，迫使人呢在错谬的道路上面回转。19-22呢，他在描述什么呢？这个在床上的人遭受什么祸患呢？
就是人在床上被惩治的时候，骨头中是不住的一个疼痛，就是我们说的痛入骨髓。那以致他就是说厌弃食物，心也厌恶美食，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生命近于灭命。
我觉得应该是比食更难熬的。
他真的瘦到剩下骨头，他经文里面说他以前看不见的骨头都看得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很恐怖的程度呢。这个10分应该有20分吧，
有20分，可能超过了。约伯有没有这样形容过自己呢？有没有印象呢？其实在约伯记19:20，他说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然后呢，他也说过在30:17，晚上呢根本是睡不着的。为什么？因为骨头刺我，疼痛无比，好像是在啃我那样。然后呢，在17:1，他也说我的心灵消耗， 我的日子要灭尽了，坟墓都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所以约伯有没有这样形容过自己呢？是有的，
应该是啊。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几节经文呢，你看到什么，你观察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呢？哎，原来这个以利户呢，跟三个朋友有一个共通点的，他们四个人的言论呢，试图把听者推向对号入座。我听了，你不是在描述我的情况吗？
嗯，
你不是在引导我去想，今天我为什么那么苦？哦，原来因为十九节，人在床上被惩治，原来神要惩治我啊。约伯虽然有描述过自己的这个情况，但他没有觉得上帝在惩罚自己啊，他只不过是觉得上帝把他视为一个敌人。那为何以利户你要影射约伯呢？为什么不直接说约伯在床上被惩治呢？那这个呢，我们就留白想想一个人他讲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面呢，他讲完两个非直接的启示，梦，夜里的异象，为什么在这里他要再提及一个被惩治的人呢？
就是尝试告诉约伯，他是神是借着这个受苦来管教人，并不是说这个沉默不言的。
约伯一直觉得神沉默不言，但是在以利户的角度呢，神不是沉默不言，神一次两次多番启示，只是人不理会而已。
是啊，我都觉得同意的。我觉得呢，以利户他这里那个例子呢，就是觉得是约伯他一定会明白的。因为呢，约伯他说啊，神好像很沉默，他不言，但是他这里说不是啊，神不是以你自己认为的方式跟你说话，其实神呢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你说话，只是你骄傲不理会而已。
抓到个重点，他想指责约伯你骄傲，所以呢你在悬崖你要勒马，你要马上悔改认罪。苦难是什么呢？它会剥夺人的快乐，你就不能够享受任何东西，你不能够再依赖任何东西，你一定要转而寻求神的。以利户的神学观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是错，但不见得全部正确。苦难是神惩治人的方法之一，不是唯一。但是我们想想约伯他是不是一个需要被惩治的人呢？
真的是回到我们在约伯记一开头说，因为第一章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剧透，就是在神的眼中约伯没有犯罪。经常在里面我们都会说啊，因为他是约伯，所以我们知道他其实跟这些无关的。但是呢，放到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就很难这样讲了。
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个跟约伯同样经历的人呢，因为我们没有第一章第二章
啊，对啊，我们没有剧透
今天我们看约伯记，我们提前知道为什么约伯会遭到这个苦难。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人呢，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能够保证自己很懂上帝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还有计划呢？你可以说，如果真的要比较三位朋友，以利户的论点态度是比较温和的，他想让约伯知道神没有离弃你，他一次两次多番启示你，引导你，所以约伯你必须要先放下自身清白的坚持。那如果说我们一天坚持自己是义人自以为义呢，你就接受不了苦难，哦，原来等于神的课堂。好，以利户的观点跟三个朋友的因果报应论，我们做个比较，有哪些异同呢？我们先说相同之处吧。
相同之处呢，他们都是觉得呢，还是因着这个约伯他是犯了罪，所以说才是神去惩治他。只是以利户的这个不同点呢，更多偏向于觉得受苦呢，是神对人的一种操练，得以那个洗净一个受苦者的这样一个罪。约伯受苦其实并不是因为罪。
我听到多家姊妹说是一个操练来的，这个是不同之处。
说起约伯的朋友呢，会非常有印象的是以利法，他说约伯他自以为义嘛。以利户的言论里边都是一个重点，是说约伯你自以为义，你自以为神的工作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跟他三个朋友是一样的，觉得约伯他自以为义。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三个朋友呢会把这个祸福简化成一个原则，相信之前也都讨论过很多次呢，他们把一个原则套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就说约伯受苦是因为你犯罪，太过于单纯的描述约伯的事情，而且他不是真的。然后呢，以利户他的说法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够猜透，你以为神是这样想的，有可能他其实不是。
就是以利户承认神的计划是奥秘的，我们未必能够测透，但是三个朋友好像很懂上帝在约伯身上的计划，好像非常百分之百确定你一定是因为犯罪，所以你家没了，你的孩子没有了，好像有很强的证据支持他们，但其实没有的。
是，
我也来补充一下，到底相同之处是什么呢？四个人包括以利户三个朋友都认为呢，坚信神是公义的，这个事实不可动摇的。刚才你引用了以利法，那我引用比勒达好吗？在八章三节呢，他说，上帝岂能偏离公义？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然后呢，34章5到6节呢，以利户之后会看的，他否定了约伯的言论，他坚持认为上帝不会错的，像您的金句那样，他也不会夺去你的公道的。那四个人都认为苦难跟罪是脱不了任何关系的，他们也试图用各种言论呢劝约伯，你赶快要悔改，你要回转了。但是不同之处呢，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这个苦难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好，神为什么要使人受苦呢？那三个朋友主张他们觉得是永恒不变的八字真言吧，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他觉得是可以套用在任何人的处境都合适的这个因果报应论。但是以利户呢，像刚才多加也说了，他觉得可能是个操练，也是个管教，神主动的管教，目的当然也是希望挽回一个人呢。但是神赋予苦难呢，第一个有教育性，第二呢，之后以利户会常常说的救赎，这个救赎性，那说明神不是机械化的什么道德法官，他是救赎主。上一节说他自告奋勇要担起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就是一个仲裁者，我要做一个听颂者。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呢看回之前的经文，我们尝试把这四个人的论点呢并列起来比较。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经历苦难的话，并不单单是管教我们，也是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我们也能够回转，或者是及时的反思自己，然后了解到我们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呀。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苦难并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说把这些苦难去加予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因着我们人的一个原因。那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就是怜悯人的，他更多的是把这个平安和喜乐去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无论是以利户也好，三个朋友都好，你不能说他们的神学观完全错谬，只是一部分正确，一部分呢有偏见。那33章12节13节上个礼拜我们查考的，以利户说神比世人大，哎，这个就跟熊乐你刚才的论点很相似，
是
有很多隐藏的奥秘，神非要跟你跟我交代的清清楚楚吗？他一定要跟你说清楚吗？
应该没有呢，我们看旧约也都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百分之百了解神啊。
所以呢，我多少认同以利户他提出一个新的论点，突破了传统的智慧，那么他接下来会用什么话纠正约伯的观念呢？
他是美丽善良的人，
他是天还没有下雨就叫你带伞的人，
他是每餐把你爱吃的菜都夹到你碗里的人，
对，即便你说吃饱了，可还要你多吃点的人。
对对对，是这样。
每一天都是母亲节，让我们把最真挚的爱和祝福
献给我们最亲爱的妈妈。
有一位著名神学家鲁易斯，他说，神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对我们耳语，在我们良心上向我们说话，但却在我们痛苦中向我们呼喊，这是他的扩音器，苦难是神的扩音器，以此唤醒这个聋聩的世界。那么即将在旋风中与约伯对话的神，到底想透过约伯的经历，他遭受的苦难，跟约伯说什么，也跟我们说什么呢？期待之后38章以后的经文呢？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位的理解， 苦难是不是神为了开通人的耳朵呢？那多加你在音乐前呢也稍微谈论过，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有些苦难呢确实来自神的管教，神希望呢扭转一下我们固有的一些价值观，是吗？那么你能够多分享一下吗？
苦难的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话，他去经历不同和神的这个关系的不同，包括约伯的几个朋友呢，对于神的论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约伯的这个境况来说呢，他们一直认为那个约伯是犯了罪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些论点阐述的这些观点也好，对于约伯来说是不适合的。就是说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他的这个观点是没有问题，或者是说从理论上大而泛的一些观点上也没有问题，但是针对于约伯的时候呢，他是不恰当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苦难的话，从这个苦难当中去领受到神的美意啊，那我们感悟到神的这个同在和神的这个带领上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
对，因人而异。这些的理论原则它不是错，但不能够放诸四海。大胆假设，如果今天在你旁边受苦的是一个你亲眼看到他曾经十恶不赦伤害过很多人的一个人物，你大可以用这个理论，你种什么收什么，出自神的管教来劝勉他一定要赶紧回转，这个理论在那个时候呢倒是挺合用的。那三个朋友呢认为受苦只有一个目的，真的只有一个，一定是因为你犯错。以利户认为受苦，刚才我也说了，苦难呢有保护的作用，有教育性的，所以约伯你要留心学习，免得自己呢陷入骄傲里头。确实我们翻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也好，圣经很多人物的经历呢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否认苦难是出自神的管教，但不只是这个目的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重建神与人的关系，也希望呢人呢从听见到听从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往下看23节的经文呢，出现了一个角色，我读一下23节经文呢，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路。天使的职分是什么呢？天使传达的话跟那个在床上被惩治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天使嘛，就是说神的使者，神的使者的角色就是呢要传达神的话语。以利户他说，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躺卧在床上面，然后天使跟他说话，其实也是一个神啊传达讯息的方式，就是让那个躺在床上的人知道神的心意，知道自己的问题，还有就是让他悔改，
抓住这个黄金机会。神现在就派遣这个天使跟你说重要的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天使是中保，指示人你当行的事情。之前不是说了吗，神会一次两次多番启示人，现在呢以利户觉得他派遣很多很多的天使主动向人传话，人只要听从其中一个呢，你就能够得救了。像你刚才说濒临死亡嘛，走到这个悬崖边呢，临近死门关呢，神呢会安排中保替人求神开恩的。怎么说呢，经文说不让人掉入这个深坑，他是奉命挽回人的。所以天使作为这个差役呢，我们从经文就看到原来他有这个职分的。24到28节，那如果那个人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他遇到天使，哇，你发现呢会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无论心灵肉体都好，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的，
真的是和前面的那个受苦呢是一个完全一个翻转，出死入生，然后到了一种返老还童，而且呢他的祷告呢神也去悦纳，并且呢可以去朝见神，整个的他的灵魂呢也得到一个救赎，
连同他跟神的关系也是有个非常大的转变，是吗？24到28节很丰富的很详细的描述一个人得到更新的，譬如24到28节，他说可以从死亡的阴影进到生命的盼望，你的生命呢全然是更新的，然后呢连同你身上那些脓疮都可以得到医治的，可能是白白嫩嫩的，
非常美满的一个预告，
整个人焕然一新的。神可以逆转一个人因为苦难而衰残的这个状态，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都很期望的，能够跟神重修关系，你不再觉得神是沉默的，你反而能够欢呼喜乐的朝见主的， 面呢，他也会怎么样呢？这个呢就跟约伯的处境不一样的。他说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你觉得约伯会说这些话吗？
未曾见过约伯会这样说啊。
肯定不是约伯，因为以利户觉得你犯了罪，只要悔改，那么有一天呢，你会勇敢地面对你人生的污点的。
这就是得救见证吗？
那我们问问自己，约伯需要在台上做那个得救见证吗？
如果有这个机会，他一定会的。
但是他不会承认我犯了什么罪啊，
啊，
神怎么原谅我，因为真的没有污点，找不到任何的污点。以利户也鼓励约伯，你有一天你会公开承认自己的过犯，你过去是颠倒是非，哎，我错了，但是现在我归回义路。如果这套话呢，你说给一个犯罪的人呢，他会得到安慰的，因为他觉得神赦免我，接纳我。但是如果你是约伯，你听了他的讲论，你心里会舒服吗？你
会
得到释放吗？你还是满脑子疑问的。
我错了什么呢？你跟我说啊。
对，不如你们直接说我到底错了什么。对，我也认同，如果我是约伯，我可能会反问他们呢。
我是约伯的话，还是那句话，小子你谁呀？
这回不是你们老年人的专利啊。好，我们又来讨论一个问题啊。以利户的管教论跟以利法的论点呢，其实有点相同的，因为以利法也谈到过管教这个字眼的，在5章17到26节，他们两位的这个论点有什么异同呢？
以利法的观点呢，我们知道还是要约伯真是神的管教，相信是在这个管教当中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这个益处，然后包括呢痛苦呢是一个短暂的，到最后呢神是必然会医治的，人呢也有神的这个看顾。
以利法的意思是，如果约伯你听我的话，你现在悔改，物质上的祝福会还给你，你会有更多更多物质上的祝福啊，活着可以看到子孙繁衍如青草绵延不绝，你还能够安享天年，不留半点的遗憾，非常好的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人是通过悔改的行为，你换取一些的祝福。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靠我的行为向神索取祝福呢？可以吗？那么以利户的管教论呢，熊论，你说说你观察到他们有什么异同呢？
我看见呢，如果我们回到第五章看以利法的说法呢，他说神所整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果缠，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第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跟以利户说的挺相同的，就是神呢他管教你，但是呢他的心意不是要害你的。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呢，我觉得以利户也都挺厉害的，在旧约的年代已经呢有了基督的那个救赎观在里面。他说呢，可是深坑啊还有光嘛，比喻耶稣基督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然后呢全人类得救，就不会再被那个死亡禁锢，然后就脱离那个死亡，脱离痛苦，每个人呢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不就是说耶稣的到来嘛？但是约伯的那个年代耶稣还没有到啊。
我们独立来看，真的要称赞一下以利户，首先他敢于突破传统智慧的框架。在约伯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对于袋鼠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以利户一再强调，苦难如果临到一个人身上，是神为了救赎你，我们单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会差遣一位中保天使替人求神开恩的。而且呢，神不是单单为了纯粹要惩罚你，更重要的是给人机会，黄金机会嘛，让你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的。虽然好像都出现了管教这个字，但你仔细看呢，两个人的看法还是有不同的。29到30节呢，他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他们几个人呢很喜欢重复自己的话的。那么在29到30节呢，以利户再次强调神会两次三次行事，他呼应了上文哪些的内容呢？
看到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包括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初的教训印在他们心里。
神的主动启示不是为了单纯要惩罚你，救人的灵魂脱离这个深坑，把你从黑暗中拉上来。积极方面呢，使人有光照，你有生命，你能够蒙神喜悦，你能够跟神重修关系，好像很美满呢，还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以利户是最小的，年纪最小的，不过呢他却经常请前辈们呢，你们要听啊，留心听我的话。到底这个年轻人他尝试营造一种怎么样的沟通氛围呢？
我觉得呢，以利户他的沟通技巧呢还是有一点的，因为呢前面说他是非常礼让的，他让所有老人家沉默无言的，我这个后辈，小小的后辈我才出生，这个也是他第一个技巧。第二就是他说好像是今天我们跟老板的沟通嘛，如果我有错的话可以纠正我，但是请听我要这样说，就是让别人呢感觉舒服一点嘛，就是说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哈，请纠正我啊，
一个双向的沟通，我没有要用辛辣的话让你难受，我们是尊重彼此的，整合一下到底最后他想对约伯说什么呢，有哪些部分是你认同的呢？
我还是回到我的口头禅吧，那九个字就是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在以利户的那个论点里面呢也都有一些体现的，因为他说神即使是管教人的，他的出发点也是爱我们，不会让我们去受害嘛。如果我们悔改，神都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啊，让我们返老还童啊。其实呢我想在自己的信仰的路程呢，我曾经非常羡慕摩西，因为呢他能够直接看见神，直接跟神对话，可以知道一切的答案。今天呢我们好像就是活在世上，对于神的旨意啊，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好像啊是有点模糊的感觉。很有趣的就是早几天呢我在网上去听诗歌，就看到有人的留言，他去质疑基督教，他说我不爱耶稣，上帝是假的，一切都是自称基督徒的人自己猜想出来的而已，然后去控制其他人。而首先呢我都觉得不信耶稣你来听诗歌干嘛呢，
好听，旋律好听
有可能是这样的，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但是的确也都带出我们基督徒会经常去想的一个问题，一个反思，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凭什么去这么坚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的呢？仔细想一想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清楚呢，所有东西都一定要这么清晰呢？我们都会觉得耶稣你最好实实在在的站在我们面前最棒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要如何去操练呢？原来以利户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神呢他一直呢接着不同的方式跟我们去讲话，可能透过圣经，透过身边的弟兄姊妹，反观过来的话，问题其实是出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上。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是说明了我们作为人呢其实很容易是骄傲的，一定要神你这样这样做我才知道，你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我才能够明白，这是什么，不顺服，不谦卑。所以呢我们好像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其实呢是我们的骄傲呢让我们瞎了眼了，我们看不见神，其实他四处可见，一直在我们身边，一直在跟我们说话的，只是我们看不看见而已。
你也是同意以利户一部分的神学观的。
对啊，
对，我们也同意某一部分确实正确的，但我也想挑战一下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邪恶呢？到底我们对那个有智慧、有能力、有谋略的神认识多深呢？人能够保证我可以测透神的奥秘吗？人能够保证神在某个人身上的一切作为吗？没有人能够保证的。
是，
我们只能够顺从神的心意，有天神启示我们，用受教的心去领受他给我们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33章19到33节，明天那集呢我们会进到34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多佳。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坚固被安锁，我在